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1月24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哎呀，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现场哦，很久没到现场来，欢迎欢迎欢迎。
对对，谢谢谢谢大春兄，好，大家
来。那我们今天先第一个话题还是2015年秋季展望系列演讲。上个礼拜五11月20号是台大昆虫学系的杨恩成主任讲的机制，就是南北极了，地球的南北极。
对 对, 对，昆虫或者鸟类，
嗯，
其实它都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感知地球磁场的方向，然后决定自己飞的路径。所以他们做的实验，那实验我觉得听起来也蛮不人道的、就是在昆虫或者鸟类的脑袋旁边绑上一个小磁铁
啊，
它就完全失去了判别方向的能力了。
哎呦，
哎呀、yeah ，
那这些鸟就牺牲了
啊？不是
啊，迷航了。
我们在做实验，他们科学家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很多生物都牺牲了，但是也经过这样子的牺牲呢，他就了解了好多生物的奥秘。
嗯，
然后解决了这些，也后来你就可以帮忙很多生物跟人类了。
啊，好，我们姑且不从环境保护跟维系的立场上来做太多的辩论，因为我总觉得侵入这个自然界的观察，到最后获致了科学的提升，然后导致更大的破坏。
不，有的时候你会很好发觉很好，人类的色觉，因为杨恩成主任其实强调是昆虫的色觉、它的视觉里面包含了很多个面向，譬如形象啊，譬如移动啊，然后但它是那天是专门讲色觉，颜色的感觉。人类是有三种颜色 RGB， 这是红绿蓝嘛，
是，
但是呢有些昆虫可以达到15种色觉，
15种
对
基本的色觉，
昆虫或者是节肢动物，像了螳螂虾可以有15种色觉。
嗯哼，
但很奇怪，有些昆虫是有4种，它可以看得到紫外线。
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有
它可以看得到它的色素细胞、
哦、
知道它本身针对颜色，你可以做很多种实验。
嗯哼，
颜色很好玩，就是它把让昆虫进到一个管道里面去，比如说蜜蜂吧，左边放蓝的，右边放绿的，那左边放横条，右边放直条，就看它是对形状有感觉还是对颜色有感觉
啊？
然后你把两个错开来结合在一起，到最后你经过几次不同实验以后，就会知道它是习惯于颜色还是习惯于形状、因为你在某一个颜色前面摆了食物，所以下次它进去以后，它是会找食物呢还是找形状？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是是。
哎，结果蛮好玩的，它颜色对它来讲是比形状来的重要的。
所有的蜜蜂都是食物种
啊？不不，蜜蜂不是食物种。蜜蜂我刚讲的是螳螂虾，有一些特别的生物是那样食物种，一般我们大概三种或者是四种。
是，
那我觉得好笑是后来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就问杨恩成主任一个问题了，我说你怎么用蓝跟绿啊？那蜜蜂在台湾也只有蓝绿的选择。所以我就很有意思。那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哈，其实他跟我们博物馆的杰出研究人员几个研究人员，像郑博士、詹博士，都是同届同学或者是学长学弟。有一些人他们对昆虫那是一辈子的热爱，
是，
就是出去采集昆虫。科博馆现在有个展览，小展览叫须臾画永恒，
须臾画永恒，
须臾画永恒，
很短的时间。
对，这其实是一个林文信先生，他是个年轻的昆虫采集家。
嗯哼，
那到后来呢，因为在采集的过程中误触了高压电，在野外结果就去世了。32岁的年轻的就去世了。本来他的家人看到他搜集了这么多标本，睹物思人，想把他扔了，后来别人劝他说你干脆把他捐给科博馆。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展览，办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办了个展览，很感人。须臾画永恒两个意义，一个是昆虫的生命本来很短，
是，
但是你采集了以后进到了博物馆，经过仔细的照顾以后，它可以做一辈子，很多辈子的这个很多年代的教育的素材。然后林先生他的寿命也很短，但经过他累积下来的素材可以做永远的科学教育。
是，
所以须臾画永恒那个展览还是蛮感人的，让他知道博物馆怎么样做昆虫。
是，
科博馆是在昆虫收藏是在亚洲还蛮不错的
啊。哈，另外本周五11月27号嘉义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李于章教授要主讲一个大家都可能非常关心的题目。我会忘了自己吗？
对，
从热带雨林的箭毒蛙，这是一种青蛙是吧？
箭毒蛙，对，很漂亮的。
箭毒有射箭的箭，毒就是毒害的毒。箭毒蛙到阿兹海默药物开发。
我会忘了自己吗？
理论上这个箭毒蛙是中南美洲的土人啊，
嗯，
他们拿这个蛙身上的毒来抹在箭头上，
嗯，
有麻醉的效果，麻痹的效果。
是，
但是这种箭毒蛙大家不用跑到中南美洲去看，
嗯，
科普馆就有。
哦，活的，
活的，
你们养的。
科普馆其实有个小小动物园跟一个水族馆。所以
现在你养箭毒蛙是准备对付谁呢？
大春哪天去的时候哪里试一试，好漂亮，我跟你讲真的漂亮，
嗯，
越毒的东西越漂亮，
嗯，
那个有些是金黄色的，有些是深蓝色亮蓝色的，有些是带红斑的，
嗯，
那个颜色是五彩缤纷无奇不有的，啊，
是
养在我们那个植物园，你知道我们后面有个植物园，有个热带雨林温室嘛，温室楼下有一区啊，还有亚马逊河的食人鱼。
哦
哦，那里面真的是像巴掌大的食人鱼，
嗯，
就是很冷酷的浮在水中。
你们喂他们吃什么呢？
喂他也是吃小鱼，就是那种
迟到的管员，
半死半死不活的小鱼，把小鱼冰冻了一下以后放到里头去喂他。
啊哈，
那个据说景象还是蛮吓人的。但是呢，当初这些食人鱼进馆的时候啊，
嗯，
运到了门口，然后拿着渔网子捞的鱼，还很快拉进来，要把它装到箱水箱里头去嘛，
嗯，
在路上就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哎呦！
他把网子咬破了，
是，
我不知道是后来谁去捡的啊，
嗯，
但是
那得要赔上几根指头，
对吧？对，然后那个食人鱼在里头，其实也很有意思。我觉得科普馆设计很好玩啊，嗯，你看得到食人鱼在如此轻松愉快，
是为什么？
中间有块玻璃隔着，
哦哦
哦，食人鱼在后头看得到吃不到，
啊，
因为小鱼在前面，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是这样的
啊，
很好玩，
是。好，今天我们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伟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秋季展望系列演讲大致如此，是吧？
对对，
就是要去研究，我们就这个礼拜五主要是研究这个热带雨林箭毒蛙到阿兹海默药物的开发，这个，
对，就是箭毒蛙里面的哪些成分，无论是看起来像毒素一样的东西，
嗯，
或许可以帮助人类解决阿兹海默的问题。
嗯哼，好，赶快进入天文话题。第一个，这个俄罗斯太空人，叫沃尔科夫，在11月2号国际太空站的电视连线里面说，从太空看不到中国的长城，但是却能够看到中国伟大的道路。这个道路这个长城跟道路是两个有象征性的概念哦。意思就是说我看不到你的屏障，啊，但是我可以看得到，你开通的这个交流的这个东西。
Yeah, 其实我们回到那句老话，大陆上过去常常流行说在月球上面
是
唯一能看到的人造建筑物就是长城。
嗯，
那这句话就被打破了。2003年大陆这个太空人杨利伟上了太空以后，
嗯，
回来就说根本看不到长城，
嗯，
你连在地球的低轨道都看不到长城，不用说到了月球去了。
是，
但是为了现在这个俄罗斯太空人，他从国际太空站说了，你虽然看不到长城，但是你看得到夜间道路发出来明亮的光亮。
哦，
那这其实不是
路灯，
对，不是只有大陆，每一个夜间的城市你都看得到。
是啊，
待会儿我们有另外一个新闻，是国际太空站飞越台湾的时候，
嗯，
看得到台湾的西部跟北部的这个明亮的城市光线啊。
嗯哼，
这都是，那只是讲说，我觉得杨利伟也说了实话，
嗯，
说了实话了以后呢，是说长城是看不到的，免得大家继续拿这个作为一个好像宣传，或者
是，
啊，
是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嗯，
老师就是说长城是从月球上唯一可以看得见地球的这个建筑物，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原来都是唬人的啊。
但是就不过我在想啊，
嗯，
这人类其实还是进化到了某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为什么？因为你的道路的灯光其实是要照道路的，
嗯，
它照到太空去干什么？
嗯，
第一个你浪费电，第二个你制造太空的光害。
嗯，
所以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在美国念书去就业的时候呢，就知道为了天文的夜空，黑暗的夜空着想，
嗯，
很多城市，美国的很多城市它的灯都只往下照，
嗯，
它的灯你看四面八方放光嘛，对不对？
对，
但是你上面加一个反光罩，所以往上面去那一半光反光以后又照下来了，
嗯，
意思是说你往下照的光可以减掉一半。
嗯，也就是在设计上应该如何去
就很简单，你加个罩子就好了。
嗯，
加个罩子，然后你用低钠灯，就是不要有非常高压钠灯的。
二十年来，难道没有重视国际这个能源的这些环境的人？
有这些什么黑暗夜空组织一直在呼吁，
嗯，
但多半对这些政府官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大家习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嗯，
那知道节约能源的人种或者是民族， 你把灯都往下盖了以后，它没有额外的光线进到夜空去，那个国家晚上看起来会比较暗的。
哎呀，那不就是金正恩治下的北朝鲜吗？
完全没有光亮的。
其实他们是最环保的国家
啊，对，但
是你是这样说的。
今天我把另外一个新闻，其实讲到什么东西？如果说你要找高等文明的行星的话，
嗯，
那个恒星可能根本就不亮。嗯、我们以前说过，那个叫戴森球 （Dyson） 提出来的理论
啊，
这个行星已经发展到足够强烈的科技，它可以把整个恒星包起来。
嗯，
这个恒星散放出来的能量完全被这个行星所用。
嗯，
所以你从遥远地方看，你根本看不到这个恒星，那个叫戴森球。
嗯哼，
所以也就是光线不跑出来的。
也就是说，会把这个行星可能也为了保护自己，是吧？要把这个恒星隐藏在可以被视觉察觉的侦查出来的地方。
对，我想是不是保护的是其次了，最重要是它可以利用每一丝每一毫这个恒星放出来的能量。
嗯，
这才是重要的。
是，
我想请问大春兄啊，你看到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不同人民的不同国家的人民看到了一个夜空的地球的卫星图，
嗯，
你会觉得自己国家如果光亮很骄傲还是黑暗很骄傲？
一般都会认为光明很骄傲。
对，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落伍。
对，还是会。嗯，
对对，所以是真正骄傲的是北韩人民。
最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度嘛、啊、全部包在里头不让你知道啊。
对。
好的，你想当太空人吗？ NASA 起薪好像不是太高。啊，我们终于知道 NASA 还有起薪的问题啊。
你以为只是分成吗？上一次任务分一次成是不是？
没有是吧？
年薪才只有6万多美金啊。
那也就200多万台币。
对，今天早上你进来的时候听到了陈伟英的年薪了以后，你再比较一下 NASA 太空人的年薪，你决定要干哪一个呢？
是，陈伟英投几球他就差不多是人家一年的年薪了。现在
你
可以算出来
一年的球数分除一下、啊、每一球多少钱啊？
是，
对、yeah、
好，那也就这一新闻也就这么一点了，是吧？
啊，没有，还有，他是讲的是说他有什么样要求。现在 NASA 经过了一段长时间哈，比较低调低档的时候，现在又开始要重新招募太空人了。最热闹的时候哈，从1959年开始，那个时候不是要登月嘛？
是
登月跟去哪里的？然后招募超过了300名太空人。
嗯，
但现在太空梭的机队也已经退休了，
是。
然后太空飞行计划好多搁置了，所以他现在只剩下47个太空人。
嗯，
但现在呢又想再招募新的人，但是第一个条件是美国公民了、
嗯、啊，你必须是美国人。
对对对，必须是美国、嗯、当然是大家需要是美国公民了，无论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出生或者是规划的，应该都可以算，因为我们看到好些华裔的太空人
嗯
也上了太空哈、嗯、
是。
但是呢他说
我们也看过日本的那个挑战者号上面，
对，他们是跟美日合作的，你不需要是美国、哦、你是日本要出钱的
是
上去的。他说也不是每年台币要220万就到底了，不是、
嗯、
他说到坚持到底的员工最后可以加到每年500万。
哦，
每年500万，我不知道，
那也是 NBA 很差的球星啊。
对，
嗯，
你的助攻篮板都很差才有500万哈、嗯、
好，再来，今年10月初有一则国际太空站飞越台北上空的新闻，这个跟刚才你提到的差不多
啊。对，
我看到了 ISS 吓一跳，我以为是 ISI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国际太空站，划过天空、嗯、也就是台北上空5分钟。
对、嗯，其实大家倒可以到网络上，如果有兴趣的话，在网络上打几个字叫做 SPOT station， SPOT SPOT、
嗯、
SPOT 就是发现，
嗯，
斑点的那个 SPOT 就是发现 SPOT station， 去找找看国际太空站在哪里。你打了 SPOT 太空站了以后呢，你把自己的国家地点经纬度输进去以后、
嗯、
就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经过你的上空。
哦，
如果是晚上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明亮的光点从你的头顶上划过去。
还误以为是流星在许愿。
它啊不是，许不了愿，因为它的光点维持的非常稳定。
啊哈，
不会消失的。
然后它永远不会 come true。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主要是说这一段啊，
嗯，
他们公布的这一段是从南海飞越台湾到日本的记录画面。
哦，那他是从南到北、哎、
从南到北。那其实是这样的，大春兄，
嗯，
我以前我们学了太空计划以后，20-30年以前我们送出去才知道很好玩的，那个卫星每天绕着地球转，
嗯，
所以呢他可能如果说经过台湾2次的话，
嗯，
第一次是从南到北，第二次是从北到南。
怎么呢？
哎，你看那个地球在转嘛，
嗯，
第一次你卫星从这边上来的时候，是你从南边、嗯、诶，看到它从南边起来了到北边了。
嗯，
第二次你转了半圈过去以后，你再看到它是从北往南走。
哦，
它不变，它自己是一样的一个圈，
它是相对的两个当量。
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也在动，它也在，而且我们是从西往东。
对，我们从西往东转。 你比如你在西边的时候，它是从南边上来的，你转到东边了以后呢，你看到它从北边下来的。
嗯，
它的那个圆圈并没有改变，是你的方向改变，
是自己的方向改变。
对啊，所以蛮好玩的。
嗯哼，好。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嗯，来自太空的网络，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过去二十年来，很多这个卫星网络这种服务计划都失败了，但是你这个技术也在进步，成本也在降低，网络连线的需求也持续成长，所以现在太空网络的这个服务开始有很大的这个竞争了。
对，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这样子啊，现在大家在地面尽量要有网络覆盖 ，right？ 现在好像不是说你有网络没有网络，而是你有没有满格。
嗯哼，
那是基本的要求了。
是，
但让我最惊讶的，前两个礼拜不是刚去过西藏嘛？我们在那也连线了嘛，就是西藏连线了。
啊、
在西藏现在，我们在无论是走南线或者走小北线，看起来很偏僻偏远的地方，几乎都是满格。
哦，
几乎都是满格。
是因为卫星？
倒不是，它是在地上做了很多基地台啊，而基地台是有太阳能的。
嗯哼，
高原温度又低，日照又强，是太阳能最好的地方。
是，
它用太阳能有个小电池，然后呢，除了夜间发光之外，它还可以做长时间基地台。
嗯哼。
所以这就很厉害了，因为它整个西藏几乎都已经覆盖讯号了。那这是地面，你还有这样的条件。可是你想想，很多高山深谷是没有办法的。那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来自卫星，是卫星的讯号，基地台讯号送下来。那过去很多次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卫星的第一个技术还没有达标。那第二个，你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有卫星的讯号覆盖。但是大家这个梦还是没有消失，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叫 OneWeb， 不是 One Taiwan， 是 OneWeb。
嗯，一个网，
对，一个网，台湾网络卫星
又是那个 Branson，
yeah， 这有钱人真是什么都搞啊。
嗯，
他像空中巴士、高通跟 Intelsat 这些投资人又筹到了$5亿，准备用卫星的讯号来做宽频服务计划。
嗯，
让全球没有网络连线的地方都能够上网，
也就是全球覆盖，
全球覆盖，对对对。啊、所以、但是计划这个计划就你要发射好几百个低轨道卫星了。这些卫星是小卫星，它本身就是个 transponder， 就只是对地球做通讯就是了，接收通讯接收，但是要发射几百个，然后从太空传送这些网际网络的联网电波，如此而已。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太空垃圾，
是，
也就是说你一下增加了非常多的低轨道的卫星，他们总有除以年限的，
对，
是不是？
当然，现在这个概念也不断在发展，到底你除以的时候是不是就该自己乖乖下来？
嗯，
到太空到大气层里面把自个儿烧毁就好了，
嗯哼，
这样是最安全的。
是
这样。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 news 九八，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谈到了这个来自太空的网络，也就是天涯海角，任何地方都讯号满格。这个，可以说这个想望和努力，由这个 OneWeb 网络卫星公司，来推动。后面是富豪 Richard Branson 他的支持，$5亿投下去，好像还有一些。看起来是社会福利的目的，全球性社会福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除了 OneWeb 之外啊，那是 Branson 的东西，然后 SpaceX， 我们讲 SpaceX 这个太空公司也讲了很多，他拿到了更多$10亿的投资，然后另外一个 LeoSat 呢，是针对高端客户，想要打造天真的高频的卫星东西啊，他们有些是几百颗，有些是4000颗卫星啊，他们是说能够把全球连接在一起，除了你服务高端的富豪大户之外，也能够连线到这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去，希望借由上网的能力呢，消除贫穷。大专兄，您觉得呢？消除贫穷的机会有吗？
是终结极度的贫穷，好像是很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或者是中产阶级都希望能够达到的。
嗯，
也就是说，哎，他们有一个逻辑啊，说只要提供适当的教育，就能够让贫穷的处境被改善。
嗯，
事实上，我认为不可能。我认为世界就是朝极穷极富啊这两极的发展，而且一定要让。就在极富的人啊，那批人的心目之中，他们会认为必须要让一部分的人一直维持在极贫的状态之下，他们的极富才会继续保持。这个逻辑表面上看是好像说，哎呀，你只要改变了教育，事实上我觉得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诱人入购的大梦而已。 一个大饼。
哦，对，我想有钱人很多时候他们规划的那内容呢，都说是要帮助贫穷人，
嗯，
到最后可能帮助自己。
对，他自己更有钱了。
对，但是我想话说回来，你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嗯，
但是你还是把基础建设、全球卫星网络建构起来以后，应该对哪些偏远地方还是会有帮助的。
嗯，
你说在2017年这个 OneWeb 准备要发射648颗低轨道卫星了。2019年呢，全部连线开始提供基础的服务了。
嗯，
那另外两个是4000多颗卫星，那是不得了的。
我告诉你，一旦这些卫星最后服务的确看出来，造福于穷人比造福给富人的这个利润要大的话，
嗯，
那他们就不会 renew 那些个 satellite，
对吧？就发觉搞错了，
大家搞错，不是在造福我的，算了，那我就干嘛花这个钱了，是吧？
对啊。
好 ，NASA 的国际太空站种了菊花呀！
啊 ，via veggie， 他是想要种植花卉，以前是种蔬菜，
是
您记得吗？
记得
这个蔬菜，哎，我觉得这蔬菜蛮好玩，在太空站种蔬菜啊，
嗯，
其实在地面上也做。我们非常尊敬的台达公司的郑重华先生，
嗯，
文教基金会，他们自己在公司里面都发展了好多那个架子上面的蔬菜
哦。
我还记得上次一个电视访问里面。董事长，现任董事长海英俊先生直接把菜拿起来就放嘴巴吃了，
嗯哼，
直接把那菜根都是白色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因为人类慢慢能够把这些食物放在可控制的环境里面自己来做，
嗯，
那国际太空站种菊花的花卉比蔬菜应该来得更困难，
嗯，
因为蔬菜你种出来无论什么样能吃就行了，花卉你还有观赏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品种啊什么问题。
他种菊花的原因是什么？选择这种花是因为它特别漂亮，还是说它特别困难，还是说它特别容易？
不，它其实也是植物的一种，一方面是把植物的多样性在太空站里面能够培养出来，你除了蔬菜之外，
嗯，
你也有花卉，
啊，
那我想花卉不单是说的代表植物的一个科学发展，它本身也是一个怡情养性的东西吧，
嗯，
未来你也会希望这个花卉能够发展的。
是国际太空站种花卉，它种的量到底怎么样？
它没有太多量了，现在刚开始只是慢慢来了，
嗯，
以后要能够有种上菊花，譬如长得好的话，
嗯，
那别的花再上来，你要在太空站上，你的太阳光不是随时可以拿到的，
是，
所以是要用 LED 的灯 ，LED 的光线去照，
嗯，
每天照10个小时，让它睡觉，
是，
其实还蛮好玩的，
嗯，
对，
如果从太空站中培养出了种子，
嗯，
在拿下来会有另外一波商机，我猜想
啊，对，这已经搞过好多次了。
对，
什么大豆、玉米、黄豆、小米、烟草都是这样搞过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时间11月5号再次宣布关于火星的重大发现。来，我们来说说，
对，它的火星另外一个探测器叫做 MAVEN 啊
，MAVEN
对，发现的火星大气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在流失的。
嗯，
火星的大气层其实已经很稀薄了。地球是 OK 的大气层，金星是非常浓密的，有温室效应的。火星是很稀薄，虽然火星的大气层 95% 跟金星的 95% 是一样，都是二氧化碳。
嗯，
但是火星是一个很稀薄的大气层，而且任意高速流失。
流失啊，
流失，对，是因为被太阳风吹跑了的。
嗯，
所以现在用比较确切的证据发现是被太阳风剥离的
啊，
尤其是太阳本身活跃期风暴比较强的时候，
是
剥离的更快。那现在正是正常时间是每秒钟100克，
一秒100克，
哎，那不得了，那其实也不少了。
是，
你能够有多少？那所以以前火星表面温暖潮湿，如果有水的话，那个水要能维持液态，除了温度要适中之外，它还要足够的压力。
嗯，
大春兄，如果压力不够的话，那个蒸汽是很容易蒸发的。
是，
水汽很容易蒸发的，所以火星大气流失的结果呢，就让表面的水汽无法，水没有办法再以液态的方式维持。
嗯，
所以水，火星的水，一个可能是走到了地下，
嗯，
另外可能就是因为气压不够就跑掉了，
被太阳风给吹走了。
对，
我们这个老古人有传下来的乡里之间的话，
嗯，
说不怕贼偷啊，就怕贼惦记。这太阳风随时都惦记着你，是吧？他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每秒钟都在弄啊，
老来弄你哈。
嗯，
但是说以前的太阳风比现在要来的剧烈的多，
嗯，
比较年轻的太阳风更强。
我们这个老古人有传下来的乡里之间的话，
嗯，
说不怕贼偷啊，就怕贼惦记。这太阳风随时都惦记着你，是吧？他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每秒钟都在弄啊。
对对对， 老来弄你啊。
嗯，
但是说以前的太阳风比现在要来的剧烈的多。
嗯，
比较年轻的太阳风更强。也是说地球的大气层，那你说
地球为什么不会被
很好？
对，
地球其实离太阳更近。
嗯，
然后我们地球也大不了太多。
嗯，
但是为什么大气层没有吹走啊？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是因为地球磁场。
嗯，
磁场延伸的范围比较广，但是在我们大气层往上往外面去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些太阳风其实是高能量的带电指点，
嗯哼，
90%是质子，
是
带电指点进来以后，一旦碰到了我们的磁场，带电粒子会被磁场带的往南极跟北极，
嗯，
创造了美丽的极光，
是极光。
但是这些高能量的带电指点的电浆流就不会直接撞到我们的大气，
嗯，也就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大气吹走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现在观察的结论。
所以日后我们看到市居的行星在系外。是这个，或者是有没有水？可能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它有没有这种南北极的磁场，
有没有磁场？对，火星比我们小很多，所以火星不像地球，地球有一个内核，一个外核，内核是固体的，外核是液体的。
嗯哼，
那外核液体里面有很多铁啊、镍这样的东西在流动，所以创造了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在地球周边产生的磁场，
嗯，
火星没有这样的东西，
是，
所以就很奇才。
那如果其他的系外行星有可能也会有相似的条件，有这种所谓这个，
对，对，
这种地的壳跟内涵，
对。但前两天我们在另外一个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演讲里，我就提到了磁场这件事情。
嗯，
地球磁场为什么能够保护我们，能够产生出来？其实有很重要的三个条件。
嗯，
第一个是你的外核是大量的带电离子。第二个，它有足够的能量让外核不断的翻搅，让这些带电粒子是流动的，产生电流才会有磁场。
嗯，
第三个，地球本身的自转带动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磁场持续维持，但每隔70万年几十万年它会有一次地磁翻转。
嗯，
待会儿我们就可以讲到地磁翻转的影响了。
NASA 还公布了下一个阶段火星探测三部曲，将要在火星设置永久居住站。不过这个话题我们要稍后片刻，先进一段路况和气象。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刚才谈到了一个话题 ，NASA 还公布了下一个阶段火星探测的三部曲。将要在火星设置永久居住点，预计2030年代可以让人在不依赖地球的情况之下独自在火星上生活，是这样的吗？
我这很难说了，是因为火星大气本身呢不断在剥离，然后火星本身没有磁场。
嗯，
那火星表面的环境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
是，
它是一个 hostile 敌对的，有敌意的环境呢，还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一个环境，然后让我们人类在里面安全的生活？
嗯，
因为来自太空的高能辐射跟带电粒子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
但是也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新闻没时间讲，月球发现了一些涵洞，地下的涵洞。
哦，
火星如果也有现成的涵洞的话，你说不定就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了。
什么叫做这涵洞？它怎么造成的？
它可能也就是当年比较热的时候有岩浆流动，流动完了以后到后来冷却了以后呢，它会出来一些空穴、空隙。地球上很多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空洞。所以如果找到有现成的空洞的话，你人躲在里面建立你的基地，其实会比暴露在表面来的好得多。我们常常看到的漫画是在火星荒芜一片的表面上，你盖个圆顶，我盖个圆顶，盖什么，那是漫画。很可能的是你真的是要躲起来。
是因为太阳风暴撞击火星的能量，好像有一个比喻说，就像是100万吨的 TNT 炸药在一个小时之内啪，吓不吓人？
要吓人。
大型的核武器。
对对对，那只是整体，你把它算起来，但其实你单位面积没有那么强了。
嗯，
就整体对火
星零着炸，零割肉不疼是吧？零割肉不疼。
好
，NASA 说还他发布了，还有一个标题是“地球的磁场正在翻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对对对，
恐怕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说，到底我们地球未来的如果灾难性的发展的话有哪些可能？当然你说全球暖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月底不是就是要巴黎开这个 COP21 了吗？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呢，丹麦科学家说了，他是不是说磁场的改变让人类更容易走向灭亡？
嗯，
因为现在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呢，会发现地球的磁场似乎有变弱的迹象。
啊，
然后在过去几百万年里面发生过好几次地球磁场南北极反转，
是
因为地质的沉积里面你会看到磁性物质会沉积在地层里面，你把不同地层不同年代的东西挖出来会发现它的磁极是相反的，
嗯，
所以你会知道在那个年代南极跟北极是颠倒的，
是，
所以最近一次上一次发生磁极反转是大概在78万年以前，
嗯哼，
78万年平均大概是二三十万年，可是78万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明显的磁极反转，
是，
那又有人说现在的磁场逐渐减弱是不是一个准备要反转的征兆，
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会在这个反转的过程之中遭遇到哪一些极端的情况呢？
理论上来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旦它在反转过程，它不是说今天的南北极是这样子，然后你一觉起来明天就换反过来了，不是，它是会逐渐消失然后再逐渐出现，
嗯，
在逐渐出现的时候呢，南北极就颠倒了，这当然跟地球内部外核的那个不稳定性有关系，
是，
可是呢大家就担心在它消失的这段时间里面地球上的生物是不是没有保护了
啊，
大气层是不是没有保护了，那这都是蛮值得大家
还有就是我们的科技如果要防患于未然、
嗯嗯、
还必须比如说你有各种这个贴身的衣服啦有建筑的构工啊，
我它都不是在地表的，都在地表深处的生物、嗯、
是、
因为你整个地表受到了气候变迁的大量破坏，
到地表底下去怎么过日子，
哎呦，现在你看美国就有好些杞人忧天的人了、
嗯、
早就做了地下堡垒了、
嗯、
然后里面摆上可以过上几十年的食物、
嗯、
我不知道，反正我倒觉得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了，因为毕竟它这个磁场降低反转、嗯、它的时间尺度是以万年十万年这样的时间尺度来看的、
嗯、几十万年不得翻身也不舒服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个哎，顺便讲一讲好不好，
对、
这个地球磁场如果持续变弱，再过几十亿年，地球就挂了，像火星一样。嗯、我们能描述更极端的状态吗？也就是在磁场反转以后，更大尺度的这个灾难还会是有哪一些？
我们现在本身臭氧层不是也有破洞吗？
嗯，
那你臭氧层有破洞，就等于是说你双层保护都没有了，
嗯，
磁场也没有了，臭氧层也没有了。那你有很多有害的粒子就会长驱直入，
嗯，
这是一个。但是你这也不是几十亿，而是几十万年的尺度，
嗯，
几十万年尺度是来的比较短一些的。但你说几十亿年以后，地球变得像火星一样荒芜，
嗯，
那也无所谓死亡，死亡是人类给它的感觉，
是，
但只是变得比较荒芜了，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啊，因为那个时候生物如果说我们再存在个几千年的话，搞不好早就发现了其他地方去了。
嗯，
科技能够到别的地方去了，不会留在地球上，因为毕竟地球也是个过客，它是随着时间在演化在改变的。
是，
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五大之间不是五大洲七大洲了，全部合在一起成了盘古大陆，那个气候是非常极端的，那个环境很糟糕，早期的太阳系每天都是弹如雨下，碎片落到地球上，你每天欣赏不完的流星雨跟彗星陨石撞击、嗯、那也不是人生活的时候，
是，
现在只是刚好有这个阶段是我们生活的，
嗯，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个阶段会永葆青春，
嗯哼，是，好，你给了我许多关于看历史啊、还有这个不看历史的各种动机啊。来，冥王星发现了，非常惊讶的发现了有两座冰火山，
也相信说冥王星啊，因为两座山峰有可能是冰火山，当然没有看到它喷发了、嗯、但那个喷发其实就不像我们想象的是热的岩浆喷发出来了、
嗯、
那这些在木星跟土星的卫星上面，我们也说过木星有个 Enceladus、它那个卫星呢也会喷发这些甲烷啊、水啊、冰啊、氨气什么的这些东西，它叫做冰岩浆、冰火山、
嗯、
那底下一定有热，那木星跟土星多半是因为它的主行星太大了，给这些卫星拉扯的潮汐力量，让它的核心不得安定，有一些热量在里面，所以呢它有些冰块，有些这些甲烷什么的就会偶尔会喷发。
嗯，哎，你刚刚讲那个 Enceladus 木卫二是吧？
对对对，
那木卫
不是木卫二，木卫六的样子。
木卫六，
对，
那木卫一到五，
一到四，一到四，木卫一就是 Io 那个表面几乎是火山覆盖的那个。
嗯，
那个因为它离的木星最近，所以它受潮汐力最强，
是，
所以表面到处是火山喷发，有一座火山还叫 Prometheus。
啊，普罗米修斯，
对，
木卫一是这样，
对，然后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这几个是比较大的嘛，那木卫二是 Europa，Europa， 对对对， 那到了木卫六的话，塞勒德斯，它本身在南极是有冰火山的，
是，
所以蛮好玩的，我觉得。
前面这几个都没有，
都没有。但是其实没有，不见得是我们看不到，不见得是它没有
啊、哦，
它应该也是有某种程度的活跃的。
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航海家一号》的磁场之谜，
哎、
这个是怎么去描述它？
那其实这样子，《航海家一号》在1977年，哎，大真兄，1977年您在干嘛？还在念大学？
1977年我读，
发射升空了以后，已经有38年了。
嗯，
这38，你想说人类造发射的东西38年能不能离开太阳系？
嗯哼，
我跟你讲，刚刚离开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
它
又好像没有完全离开。为什么？因为发觉磁场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子，到了银河系里面去了。
嗯，
因为太阳圈的叫 heliopause 是。太阳圈到了顶，也就是太阳的能量、太阳的压力、能量影响到的范围，我们叫太阳圈。
是，
那太阳圈最边缘的地方叫太阳圈顶、太阳层顶或者太阳圈顶。
嗯，
那磁场到现在发觉还是不像说进到了太阳圈顶以外出去了，的感觉、
哦，就还受着太阳的某一些这个影响，是吧？
对对，他说航海家一号在2012年。各种各样的电磁跟磁场测量呢，发现它应该穿越了太阳圈顶，但是仍然航行在一个磁场混乱区里面，那至少到2025年之前还不会抵达真正的星际空间、
哦、
所以这太阳它的势力真的是
很大、啊、
很大，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很有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太阳系的范围，也就经过这个多少年了，你看38年
再加上10年，48年，50年啊！
哇，这个 Voyager 一号问我们重新不断的在定义这个太阳系的范围。
对对，我们以前一直很多人可能以为太阳系就是到了海王星、冥王星就是边缘了，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里面的地方。
是
海王星外面有古柏带，古柏带再出去有欧特云，欧特云再往外面走才会到现在的太阳层、太阳峰、太阳层顶。
嗯哼，
对
呀，哇。这个太阳系的确很大啊，
我们的科技的确是很差。